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大家好，我是多佳。
哎，我们今天又来上我们的这个老牛唱歌教室啊。不过听我们这个课一定要有耐心，你要是太急功近利，你说给我个方法吧，我就去练。你不是用练的，是靠明白的，而且这个明白一定要加上信心。
我相信这个，因为我自己画画我就知道，其实我比起就其他的画画的人，我一定不是那个特别勤奋的人。
嗯，
就是我花的时间实际上是特别少的。
嗯，
我自己知道。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得到的会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嗯，
这完全是我觉得是信主之后领悟到的。
嗯，
就并不是说我非常了解自己嘛。
嗯，
我不是一个刻苦的人。
嗯，
但是我们得到的就要比我所付出的实际上要多得多。
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就是说神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神造的每一个人，我们的里边就是一个很好的乐器。没有哪个人比我多一块肌肉，人家的声音可能比我好听一点，但是如果用得对的话，我的声音肯定也还过得去，因为我是神造的嘛。除非我有残疾了，比如说我的声带上长个瘤啊什么什么的，要不然又是使用得当，就是我的例子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你看小鸟，每一只要是会唱歌的鸟都会唱歌，除非它病了。它这么小个鸟，它怎么会发出这么好的声音？对不对？他是有原因的。
嗯，我之前喜欢一个歌手嘛，就是那个罗大佑。
嗯，
罗大佑的声音实际上是不好听的，但是他唱的歌就很好听啊，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子。而且像画画也是啊，像画一些插画，
嗯，
他就是手啊，就不要那么。那么的就是好像被练习过一样的画一根直线，画那么直，
嗯，
就是让它特别松弛的在纸面上就随意的画一根线，
嗯，
然后画一个东西，
嗯，
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嗯，
觉得就是前受的那些绘画的训练有点多余。
不，你在讲的这个东西跟我在讲的东西恐怕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我现在基本上他着重的点就是说你说绘画的训练，从那个训练的角度来讲，他训练的东西你可能不用，可是单单经过那个训练的过程，他帮助你的品味，他扩张你的视野，
嗯，
对不对？他让你知道别人怎么做的。那我现在讲的是有点反过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基本的东西用得对的话呢，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会难听的啊，会蛮好听的。而不讲他唱的歌是怎么样，就好像中国人都会用筷子啊，老美都不会用筷子。
嗯，
你觉得他手笨是手巧吗？其实不是，就是我们有很多学习观摩的机会，用筷子这件事情会变对你变得很简单。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一些基本的原则把握住呢，让唱歌这件事情对我们变得简单。可是你要他变得简单，你得先把那个错误的观念去掉。每个人里面错误观念是一大堆，有关于唱歌，这是为什么汉族不太唱歌，因为搞错了，啊，搞不对头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慢慢的往那里边去讲，啊，慢慢的往那里边去讲。这个先要讲的稍微这个学理一点，因为尤其现在在网上呢，你可以看见很多的 解剖学的图啊。
嗯，
首先你要知道说，到底人讲话也好，发声也好，怎么唱歌也好，怎么回事的，
嗯，
是吧？你得知道怎么回事的。你会不会吹笛子？
不会。
你看过人家吹笛子没有？
看过。
你看过笛子没有？中国的横笛。
看过啊。
那中国的横笛怎么吹才能吹得响呢？它为什么能够吹得响呢？
因为我试过，嗯，但是我感觉我吹都吹不响，就是，
是啊，
就是那个气，
啊，
那个气好像没有办法把它用出来。
对，咱们就先不讲这么远。你买根笛子回家，
嗯，
你一定还得再买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
乐谱吗？
不是，你们四川特别多的东西。
竹子啊，
这笛子就是竹子啊，可你不能就买个笛子回家，
哦，
吹不响的。
还买什么？
你要买一个竹磨片嘛。
啊，哦，那个纸片。
哎，那个不是纸片，就是竹子里面的那竹膜。你要把那个竹膜呢，
嗯，
粘在这个竹子上面。
嗯。
啊，那你在吹的时候，你无论你是不是会吹，也无论你用气用的怎么样，你要是没有这个竹膜呢，
嗯，
那你再会用气，你吹不出来的。
啊。
这晓得吗？这竹膜片你看过吗？它方方的一个小片，它贴在这个。
我以前以为是纸，以为是纸的，
哎，就是那东西，你要用纸也可以啊。
嗯，
那个东西的震动，嗯，那个震动的声音呢，
嗯，
在这个竹子里边装满了，它就会传出去啊。
嗯，
那这个就牵涉到很多的巧劲儿啊什么，但是那些我们全不去管它。你得先明白是那个竹膜片在震动，对不对？那我问你，这个人发声到底是声音到底从哪儿来的呢？
嗓子吗？
嗓子。我问你做什么事，你说放轻松；问你声音从哪儿来，你说嗓子。至少你现在没说从肚子来的。你生了几个娃娃？
两个。
你娃娃从哪儿来的？
嗓子。
你不能说肚子，对不对？你得知道是子宫，
啊，
对不对？
啊，
你就再问你这个声音从哪儿来的？
嗯，声音从哪儿来的？
哎，
从气来的。
从气来的，气就有声嘛。我刚才不是才说吗？你光说气没用啊，你得知道这声音从哪儿来的。
嗓子吗？
嗓子，当然我知道你们四川人，你们四川人有自己的名词，对不对？有个东西叫声带，你听说过没有？
那个啊，声带就是嗓。
哎，那个你们四川就叫嗓子，我就知道。
啊，对呀，啊，黄喉，我们四川叫黄喉。
那个玩意儿长什么样子？你觉得声带这个名字到底对是不对？
那个样子哈，我见过。压嗓子，
嗯，
就是我吃火锅的时候叫黄喉。
你们什么都吃？
那个样子吧，
嗯，
长得就像，白白的，
嗯，
长得就像一些厚厚的纸，
嗯，
就像那个笛子上面那个纸比较厚一点。
嗯，你说像笛子上面的纸是吧？比较厚一点。嗯，它就是这么一片纸吗？还是它有别的东西？它旁边还有什么东西呢？
旁边还有肌肉吗？
啊，肌肉啊，肌肉。当然，你这火锅里面一烫，你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很好吃。
很好吃，就是很好吃。那你买来的时候生的时候，你下次再买的时候去研究研究。
行，我仔细看一看。
对，仔细看一看。这个我们所说的声带啊，尤其中文这个字是非常误导的啊。实际上呢，
嗯，
我们应该把它叫做声腔。
声腔。
它是一块的肌肉，这块肌肉呢上面还有很多的皱褶。这整块的声腔是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它就是在你呼吸气管的这个气管的顶上， 它那个气管的顶上，它顶上就是自动的这么一个东西，就长在上面的。那人的声，人的这个声香是很了不起的东西，只是这个声香呢，你需不需要学习怎么去用它？不需要。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弄小孩，就是说他尤其到了这个刚刚开始啊会说话的时候，你大家都喜欢弄，你就问他说牛怎么叫，他就说毛，对不对？鸡怎么叫，他说哦哦哦。然后你给他弄了七八种的，就喜欢问，喜欢表演。他有一天他发现说哦大家都笑了，他就突然他学聪明，他就不再做了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很了不起啊，他外面听到一个声音，他里面能够把它重复复制出来，
嗯，
对不对？你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因为你说啊、我们现在要是能够我们现在在网上呢，音乐是不是啊？或者是影片，我说做个拷贝，就把它复制下来啊，我自己下载一份儿，那、好像觉得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这样子、啊。你外面所听到的声音，首先你能够传到人的耳朵里边，人的耳朵呢是不得了的东西，里面有很多很细很细的毛啊，是各种频率都有的，它能够进来之后，它能够把它玩，就是它的里面各样的声音的成分，它在耳朵的这个鞭毛里面，耳朵这些绒毛里面完全复制传到你的大脑里面，你才能够知道你所听见的是什么。那你的大脑听见这个东西、它居然可以直接发指令给你的声腔，给你的嗓子，给你的喉头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你再一听，你还能够比较出来它对不对，像不像。但是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用学习的，你讲话也好，发声也好，它到底怎么弄的，你不需要去知道。
他不是学习来的吗？不是从模仿开始吗？然后、
这个模仿跟学习不一样。我现在所说的学习就是用脑子的，
嗯，
对不对？
嗯，
这是不用脑子。所以我说为什么小孩他可以学狗叫，他不用脑子，他光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他自己不需要学着去控制。或许我应该用理解这个词比较恰当一点啊，不需要经过你理解以后啊再去操作再去控制。
嗯，
他稍微比较一下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声带啊声腔啊，它的功能呢是直接从脑子里边的一个反应，
嗯，
那个没什么好学也没什么好练的啊，
嗯，
你也用不上力，你也体会不到到底这一团肌肉它是什么东西，是怎么样变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你不需要去张罗的。
嗯，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得去张罗，就是你要唱歌的时候。
是什么呢？
就是你说的那个白白的啊。现在我们再想一下，这个你贴在鼻子上那一片竹膜啊，你把它中间画一个口，你画一个口的呢，它就漏气了嘛，它声音就不对了。但是你的声带呢，就好像是一个竹膜，我们所说的声带呢，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是一个竹膜，在一个圆洞上，中间有个裂口。像个嘴唇一样。那我再举一个小孩子的例子，小孩都会学的，我们最喜欢逗娃娃就是这样，他不会讲话的，你就教他吐嘴唇嘛，就是对不对？
会。嗯，
我们小孩就是，我们就不让他学这个，因为他一学这个他就不停了，然后口水吐的到处都
是口水。
对、那他这个舅舅一来就是要教他这个东西。小孩一看他这个就对不对、这个很简单。那这个累不累人呢？不累人，
应该。
那小孩一弄你可以弄好久。那这个是什么、这是两个瓣膜，空气通过去它就会震动，对不对？
哦，你是说我们的嗓子就跟我们那个嘴一样的是吗？
对对，一模一样的。不是说一模一样，就是原理是一样的。我们的嗓子，你唱歌的时候它所用的声音，你保持那个音高，它都是这样来的。它这样来的，只是说因为我们讲惯了讲话讲惯了我们认为应该怎么唱歌唱惯了，所以你很难把这一个东西给它分别出来。你要学唱歌、要返璞归真，先回到这件事情来。你但是现在我们就先不讲它的方法，我们就先把这个观念摆在里边。你所有唱的歌，不管是高音也好、低音也好、大声也好、小声也好， 你的嗓子啊，你的音箱，你的音带所要出的力就是这么点儿。
嗯，
但是你要开始去熟悉这个体会，你会发现你所有用的力气都是千百倍的太多。你如果能够保持这个持续的轻松的，那你唱歌唱一整天也不会累。
嗯，
这个就是发声，这个叫做发声。发声就是过气，你的空气能够透过这个很紧的两个嘴唇让它震动，就是这样子而已。
嗯，
而且你所要去体会的是多么一点点就能让它震动，剩下的都是放大，剩下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空屋子。你怎么样在你的咽喉这个地方找到它的空屋子，那是最直接的一个空屋子。你能够把那个震动传到那个屋子里，就好像你拿一个蜡烛走进你的客厅，一下子整个客厅亮起来了，一下子你那个咽喉空出来的地方呢，它声音好听了，丰满了，那就行了，你已经学完了。
嗯，
这样大概讲一遍，你有没有一点概念？
我有一点，但是没试过，还是不是很。
那当然你先别自己乱试，你试不来的啊，这个试有它一定的方法啊。
嗯，
就那你先把这个观念先摆在心里，你要把它摆在心里。所谓唱歌就是这么一点点事，其他的你不要去想。
嗯，
什么用力啊、发声啊，这都不要去搞，就是弄这一点点事儿就好了。但是怎么样，什么样的练习是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想到这个练习一定分两部分，有一部分就是那个这个声带的震动，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房间，这个回音箱啊，这个客厅怎么样把它弄出来，怎么找到它，找到那个感觉，找到那个体会。因为这是我们里边的肌肉，这是你看不见的，可是这一部分的肌肉以及刚才那个震动的动作都是你可以体会得到的，而且是我们一般在说话的时候不会去注意，我们去唱歌的时候也注意不到，因为我们用已经太多力气了啊。
哎，
这个叫做诀窍。这个就是一根筷子摆在手上，另外一根筷子稍微动一动就行了啊。
应该怎么做呢？
哎，这别急别急，先把这个观念放在心里面啊，观念放在心里面。哎，其他的东西咱们下回再谈。因为我现在还吕迪亚跟你呢，我们两个人对不对？一人一课，咱们这样走过去，你把这些观念一定要先弄对了。其他什么网上学的东西啊，你等你学会了你再回去看，你才看得懂。
嗯，
因为大部分他没办法从这个原理开始讲。那这个原理是有很多很多圣经根据，圣经里面给了我们非常多的暗示啊。那我们以后再慢慢的去讲，好吧？
那
所以我劝你这个二师姐啊，你就回去了。先把这个录音多听几次，然后呢，去网上找一些解剖的图或者是视频，稍微看一看，稍微看一看。哎，这个声带跟气管，然后这里边的关系，你去稍微想一想。其他不要自己去发明什么练习，还不要急啊，慢慢去。等你都弄懂了，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不需要人教的，因为我们也不是要唱歌剧，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要表演，我们不过就是希望当我们唱在神面前的时候呢，能有一个更像样的声音，嗓子不会哑，不会觉得很吃力，不会自己听听都觉得很不爽，这就行了嘛，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听过我唱歌呢？
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就啊？你总要让我存点希望，好不好？
嗯，好的。
好吧，
那你千万不要听。
我已经有你的录音，我都已经用过了。哎呀，我的老天了。不过你得记得啊，你得记得，你要唱歌就得为主唱了，是不是？你要拿个毛笔，你要写字，那你爹一定不准你拿起来乱画乱抓了。
是他是很反对我那样子的，
很反对。对对，因为你要尊重他，你要分别为圣。这样，尤其从圣经里面要是体会到一些神教我们怎么唱歌，那是为了我们要唱给他听。好了，那就这样子了，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啊。 谢谢你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